俄军撤离基辅周围，乌克兰东部的压力增加。中共被指控对乌克兰网络攻击，英国发起调查。遭到绑架的乌克兰市长获释，他说永不投降。防疫手段难接受，欧盟国家致函上海市。调查东航坠机，美国协助北京获得班机语音。中企的裁员潮加剧，专家说是北京一手促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进行了一个几月的交火之后，乌克兰政府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在从基辅周围撤军。但是相关的局面并不代表乌克兰能够放松警惕，亦不代表战争的局面出现缓和。根据西方盟国和乌克兰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军队目前已经撤出了基辅西北部的大部分领土，放弃了十几个村庄和城镇。基辅地区政府说，截至4月2号，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夺回了基辅附近的30几个定居点。当局正在评估每个城镇的损失，并且清理各类爆炸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月2号的讲话里面说，俄罗斯人在基辅附近留下了很多危险的设施，包括埋藏的地雷和半索，很多地区的房屋周围都不安全，这个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进行排除。他说，虽然军队从基辅地区撤离，但需要强调的是艰苦的战争还在后面。现在俄罗斯可能将更多的部队部署到乌克兰东部，马里乌波尔等地可能成为潜在的主要目标，这个导致乌克兰抵抗的前景极其困难。乌克兰政府部门说，俄军撤离不代表当局不会继续在该国多地发射导弹。在4月1号较晚的时候，至少有3枚导弹向着黑海的敖德萨地区发射，没有集中关键设施。而在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亦出现了一系列的爆炸事件。随着战局的相持不下，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向乌克兰军队提供额外的3亿美元武器，包括无人机、激光制导火箭系统、夜视仪、弹药和医疗设备。欧洲多国亦都发动了新一轮的支援。前北约副秘书长罗斯哥特莫勒说，外界需要加强对莫斯科的制裁和孤立，并且警惕俄罗斯的核威胁和化学武器威胁。就怎样应对俄罗斯使用生化或其核打击的潜在情况，美国和多国领导人在3月下旬在欧洲会晤的时候进行了讨论。作为北约成员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乔治亚州前参议员萨姆纳德对美联社说，西方还击的选择必须保留在台面上面，如果莫斯科使用核武器，那其他领导人需要应对本国面临的生存威胁。哥特莫勒表示，他预计情况不会有显著升级，拜登政府提供的核政策大纲和该几届政府一致，当局只有在极端情况下使用原子武器，这个意味着全球爆发热核冲突的可能性极低。英国泰晤士报等多家媒体在这个星期报道说，北京政府支持的黑客曾经在俄罗斯入侵行为发生之前，对乌克兰的网络发起几千次的袭击。相关的消息引发英国政府部门的重视，当局说正在对这个指控展开调查。卫报和泰晤士报等媒体披露的情报备忘录显示，有中共政府背景的黑客在俄罗斯战前的2月23号袭击了包括乌克兰国防部在内的600几个乌克兰网站。根据乌克兰安全局的讲法，一些网络入侵活动瞄准了乌克兰的边防部队、核子设施以及银行部门，可能造成重大隐患。备忘录中提到，很多黑客袭击的手法和中共军方网络战的做法一致。另外，中共军方用来侦察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网络刺探攻击亦都明显增加。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指出， 在收到消息之后，英国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正在和国际盟友协同调查媒体披露的这个问题和指控。有分析认为，如果这些袭击被查出不利于北京的结果，就可能会对中共政府造成严重的影响。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这个事件正在将更多的矛盾吸引到北京政府身上。如果黑客入侵被查出确实证据，那北京将会面临更多的尴尬。更严重的是，如果国际社会想要深究，那中共政府将会被看作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同谋，因为这些入侵活动协助了俄方的军事行为。这个对北京来讲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可能真的会是面临失去全球经济地位的局面。近日遭到俄军绑架的乌克兰市长费多罗夫成功获释，他在3月31号访问法国，获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接见。费多罗夫说，他在俄军做囚犯期间受到了严重的心理暴力打击，但是作为一个乌克兰人，他永远不会向俄军投降。在3月1号，33岁的乌克兰梅利托波尔市市长费多罗夫在梅利托波尔当地遭到俄军的绑架，6日之后经过两国协商，乌克兰政府以9名俄国的俘虏交换了费多罗夫。费多罗夫对法国媒体说，在遭到绑架的那日，俄罗斯军方经常在夜晚对他进行审问。他说，绑架的原因是因为费多罗夫和乌克兰激进党有所谓的财务协议。但是费多罗夫认为这个是一个无稽之谈，他对俄罗斯谈论的事情毫不知情。在被绑架之后，这位乌克兰市长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他说，和他一起被绑架的政府人员压力亦都很大，在被审问期间，有5名俄罗斯军人对他施加了心理压力恐吓，他没有遭到拳脚的打击，但是他听到隔离牢房里面传出的被虐待的叫喊声，这个让他感到心惊，亦都显示出俄军的残酷。在对法国的访问期间，费多罗夫说，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呼吁法国等国增加对乌克兰的人道救援。另外，他很希望向外国民众诉说他被绑架的亲身经历，展示乌克兰人的遭遇。费多罗夫说，虽然俄军发起了袭击，但是乌克兰人不会被击倒，没人能够预料到乌克兰会如此的抵抗。在一个几月来，乌克兰的军方非常英勇地抗战。他说，所有的战争都会终结，事实上在军事上乌克兰永远亦不会投降。中共政府近期在上海等多地使用极端的防疫措施，引发外界高度不安。近期有来自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消息传出，一些父母和小孩被分开隔离，造成很多小孩生存困难，更加是有多地确诊者屋企里面的宠物被所谓的无害化处理夺去生命。对此，欧盟成员国的领事馆写信给上海市政府，要求在防疫期间不要违背基本的原则，防止产生人道危机。在3月31号，挪威、瑞士、法国代表欧盟成员国领事馆写信给上海市政府，指出自从3月27号以来，上海浦东和浦西分别实施封闭政策，带来多重问题，应当得到解决。信件提出的内容包括，无论任何情况下，父母和小孩都不应该被分开隔离，接触过病例的健康人员不应该被直接送入集中隔离点，而是应该在屋企隔离，隔离人员屋企里面的宠物应该获得抚养，不应该直接遭到处理等条例。此外，包括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多国的上海领事馆都对在华公民发出警告，表示上海政府的严格防御政策可能会导致家庭成员分离等严峻问题发生。在近期以来，上海市出现多种防疫乱象。路透社引用上海市某女士的话讲，她2岁半的女儿在确诊之后被要求单独隔离， 在几日时间里面，他只是从医生的微信群里面收到一个短信，说他的女儿好好，但是连相片都没办法提供，这个导致屋企人根本不知道个女儿的现状。根据在社交媒体上的影片，上海一家医疗中心有大量被隔离的小孩子逼在一起，在叫在喊，大量被隔离的小孩子生活条件极差。这名上海女士说，看到这样的消息，她感觉到崩溃了。中共防疫隔离手段引发的问题令中外民众感到强烈不满。有网友评论说，作为一个政府制定出这样的政策，简直是太恐怖了。中国东方航空 MU5735 班机空难事件现在仍然处于调查阶段。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正在协助中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现在的进展关键是在于班机里面驾驶舱的录音数据。根据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讲法，该机构正在帮助中国民用航空局从华盛顿的实验室下载航班的驾驶舱录音，以搞清楚事故的原因。预计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将会显示三名飞行员在坠机之前的通讯信息。在3月21号东航的班机事故导致132人遇难，这个是中国1994年空难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上个星期日，救援人员从事故现场发现了第二个黑盒，其中记录了飞行的数据。事故发生之后，美国机构向北京提供关键技术支持，以查明严重坠机空难的原因。目前包括美国波音公司在内的专家组已经前往中国实地考察，调查时间可能将会持续几个星期。长期以来，科技行业的工作一直是高薪就业的代名词，但是随着北京政府持续发起监管打击，很多大公司正在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裁员。行业指出，在3月份受到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市场正在度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失业潮。中国大型科技招聘网站拉欧网的数据显示，在3月份有276万科技产业的员工在平台上将自己的状态标记为离职。这一数据比去年12月增加26万人。拉欧网指出，大部分的失业人员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主要城市。另一家主要招聘和盗猎聘的研究发现，在1月份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当中，有 57% 的企业在去年裁员 10% 至 50%。 裁员的公司范围主要集中在教育平台、互联网和房地产相关的产业。虽然中国的大企业很少公开讨论裁员，但是大陆和外国的很多媒体相继报道了裁员的消息。根据36克等媒体的报道，在2月份阿里巴巴和腾讯解雇了几万名员工，京东亦都在3月份启动了大裁员。不同部门的裁员比例大约在 10% 至 30% 之间。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老师话俾 CNN 听，如果阿里巴巴同腾讯咁样嘅企业巨擘都喺度裁员 10% 至 15%， 咁可以相当肯定嘅系，中国嘅其他企业亦喺度面临同样嘅局面，佢哋必须减少雇员，削减成本，呢个对就业市场嚟讲系一个巨大嘅打击。自从2020年11月起，中共政府发动了多个领域的监管活动，导致大量的互联网平台遭到打击。在去年的第四个季度，拼多多、腾讯和阿里巴巴都公布了有史以来最慢的销售增长。这些企业的股价在受到打击之后，市值蒸发了 1.2 万亿美元。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雷鸟管理学院的中国倡议执行主任杜格·格斯里评论说，中国科技行业工作的岗位流失是政府造成的，北京政府对待国内行业的方式提醒的人，虽然很多中企是全球化的公司，但是他们亦都必须为北京政府服务，促进北京政府的议程。他指出， 而家嘅失业潮对中共主席习近平嚟讲系一个巨大嘅挑战。北京希望喺二十大之前保证稳定，但系如果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大幅上升，咁可能会造成政治层面嘅反弹。资深研究员马格老师认为，而家嘅失业潮同中国1990年代嘅失业危机非常相似，但系呢次嘅痛苦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因为而家中国嘅整个互联网科技行业都陷入低迷，而占中国 GDP 大约 30% 嘅房地产行业亦喺度遭遇债务危机。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